第十六章，耶和华，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若要从旧约选一段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必定非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莫属。在这里，神向摩西启示自己，让摩西藏身磐石穴中，以避开神的荣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二节，圣经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记述如下：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除了道成肉身，这或许是整本圣经中神启示的高潮。要证明这一点，一个客观方法是观察旧约其他地方引用这段经文的次数。在摩西之后的众先知一次又一次地引用这两句出埃及记的经文来证明神的所示。其中一次是在我们刚刚思考的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的上下文里。这节经文的前一句形容神是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而且他的作者用到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中几个关键的希伯来词。此外，与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相呼应的经文不胜枚举，包括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十三章二十二节、诗篇五章八节、六十九篇十四节、八十六篇五节和十五节、一百零三篇八节、一百四十五篇八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七节、约珥书二章十三节、约拿书四章二节以及纳鸿书一章三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不是一段一带而过的描述，也不是一个可忽略的次要真理，它将我们带进神所示的核心。旧约圣经学者沃尔特·布鲁格曼在其著作《旧约神学》中特别提到这段经文，称其是一段对亚威极其重要、风格化、自我意识很强的描述，一段经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表述，它可算得上是一种对多次归回的以色列人的规范性声明，配得上信条的标签。亚威，上帝、神一词的希伯来语。那么关于神，以色列人的信条是什么？与我们的想法并不相同。当你听到神的荣耀这个词，会想到什么？是浩瀚无际的宇宙，还是云中传来雷鸣般的可怕声音？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里，摩西求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神是怎样回应的？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恩慈，神的荣耀不是指他的伟大吗？跟他的恩慈有何关系？显然并非如此。神继续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接下来神告诉摩西，他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因他的荣耀要经过。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确实经过了，而且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将他的荣耀定义为他的怜悯与恩典。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我们谈到神的荣耀时，我们是在说神的所事，神是什么样子的，他独特的荣光，以及他为何是神。但神自己给出的荣耀定义令我们惊讶，在我们的天然直觉中，他声如雷鸣，挥舞着木锤，喜欢审判，喜欢刑罚我们的任意妄为。然而出埃及记的作者拍拍我们的肩膀，让我们跳脱直觉，神喜悦怜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良善，就是他的谦卑。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诗篇138篇5到6节。想想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有怜悯，有恩典，这是神宣告己名耶和华或自由拥有后所说的第一句话。耶稣只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即柔和谦卑，马太福音11章29节。而神用来形容自己的头两个词就是怜悯和恩典。他说神的荣耀不是耶和华耶和华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或耶和华耶和华包庇纵容视而不见，或耶和华耶和华令人失望又沮丧。他最深的喜悦和第一反应，他的心是怜悯和恩典。他谦卑俯救我们，而不是用自己的权柄压制我们。不轻易发怒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长鼻子。想象一头愤怒的公牛，蹄子刨地，喘着粗气，鼻孔喷张，这是所谓的短鼻子。然而神是长鼻子，他不是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他总是一忍再忍，直至人多次挑衅才会发怒。我们就像是情绪的大坝，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而神不像我们，他能恒久忍耐。因此旧约多次提到神的百姓惹他发怒，但圣经从未告诉我们说百姓惹他去爱或惹他怜悯，被百姓惹怒后神的怒气才会发作，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怜悯，随时准备施恩于人。但我们却总以为神强压怒火一触即发，而他的怜悯却姗姗来迟。恰恰相反，哪怕是最轻微的刺痛，神也会大发怜悯。透过新约我们知道，对堕落的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希伯来书10章24节说，我们需要激发爱心，而亚威无需别人去激发他的爱心，他只会被罪激怒。我们无需别人来激发怒气，只需激发爱心。再强调一次，圣经一直在试图改变我们对神所事的天然认识。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立约用语。慈爱 steadfast love 一词的希伯来原文是英文字母 HESED， 指神对百姓的特殊承诺。他甘愿与他们立牢不可破的盟约。诚实一词也有此意，他绝不会放弃他们。尽管百姓给了他这样做的种种理由，甚至不愿离弃我们这些只配离弃的人，他也绝不会收回他的爱，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常常离弃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此神不仅与百姓订立慷慨恩慈的盟约，而且应许赐下丰盛的慈爱，他对我们的应许永不动摇。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句话也可译为为千万代存留慈爱。正如《生命记》7章9节明确指出的，所以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并不是说他的良善到第1001代就消失了，这是神自己的表达方式。我对你的应许永无绝期，无论你身处何方，我的恩典和怜悯不会离开你，你无法躲避我的良善，你是我心之所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个结语尽管听起来让人难以接受，却至关重要。仔细思考后会带来很多安慰。没有他，前面所说的一切都会让人认为神只会宽容，但神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是宇宙中完全公义的那一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罪恶过犯会代代相传，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但请注意神是怎么说的，他的立约之爱存到千代，但他追讨罪恶直到3-4代。你能看出其中的不同吗？是的，我们的罪会累及子孙，但神的良善则以不可阻挡之势吞灭我们所有的罪。他的恩慈不仅限于3-4代人，而是存到千代。这就是神。据神自己所说，这就是他的心。出埃及记34:6-7中的这种不对称性令人震惊。神的怜悯与慈爱是主要的，虽然也有惩罚性公义，但他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事后考量。约翰·欧文在解释这段经文说，当神借着他的名郑重申明自己的本性，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敬畏他时，他通过列举一些属性，让我们相信他的怜悯与忍耐，直到最后才提及他的严厉，因为他只会对那些藐视他怜悯的人这样行。清教徒明白，在对摩西的启示中，神向我们敞开心扉，在这整本旧约中神的至高启示中，神自己觉得没必要立刻用同样的愤怒表述来抵消他怜悯的表述。相反，就如薛伯斯所说，神谈到自己时以甜美的属性为一。接着他又指出，我们若知道神的名，又看出神喜悦向我们显现，就当照着神在这里所宣称的来认识他。这些表明了主在福音里的荣耀特别闪烁着怜悯的光芒。我们对出埃及记34章的看法，以及欧文和薛伯斯的观点，与圣经其他经文遥相呼应。例如，在以赛亚书54:7-8中，耶和华如此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从某种角度来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们对神的天然想象经过岁月的洗炼逐渐消失，慢慢被神自己的宣告所替代。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许多的讲道，许多的磨难，我们才能真正相信神内心深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创世纪3章里的人的堕落，不仅令我们受咒诅、遭驱逐，还在我们的头脑里植入关于神的错误想法。我们只有经年累月的蒙受福音的光照，才能根除他们。或许今日撒旦在你生活中的最大胜利，并不是使你常常沉溺罪中，而是那些关于神内心的错误想法。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导致你对神冷淡。当然， 神所示的最终证明不是在出埃及记里，而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在出埃及记33到34章里，摩西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因为他会被烧成灰烬。但假如有一天人可以看见神的面而又不会被烧灭，会是怎样的情形？约翰提到道成了肉身时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见到了摩西祈求却不得见的事，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一书1章14节认为基督与出埃及记34章6节中的神具有完全相同的特质。将基督与出埃及记33至34章中的神联系起来的福音书作者不止约翰一个。请思考，在出埃及记34章的启示之前是神为保百姓的神迹，出埃及记16章1到36节，以及关于安息日的讨论，出埃及记31章12到18节，包括百姓的代表领袖在山上与神交谈，出埃及记32章1节15节19节，34章2节3节29节。之后这位领袖从山上下来，神的百姓大大害怕，之后逐渐平静，慢慢接近他，与他说话，出埃及记34章30到31节。紧接着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表述，百姓敬拜的那一位要在他们中间同行，出埃及记34章9到10节。此后神拣选的领袖代表与神之间的再次会面，结果领袖的面皮发光，出埃及记34章29到33节。这些细节在马可福音6章45到52节中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经文及其上下文中都有体现。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当门徒在加利利海上辛苦摇橹时，耶稣要走过他们去。经文说耶稣看见门徒摇船非常辛苦，因为船逆着风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门徒走来，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马可福音6章48节现代译本。为什么他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耶稣不只要从门徒旁边走过去，像是公路上超车那样，他的走过极具深意，唯有将其置于旧约背景下才能理解。在出埃及记33到34章里，耶和华四次说他要经过摩西。70诗译本希腊文旧约与马可福音用的都是 PARERCHOMAI 一词。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显明神最深的荣耀在于他的怜悯和恩典。而耶稣来以血肉之躯做成了神在旧约仅以风和声音所做的事。当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34章里耶和华向摩西显明自己最真实的性情时，也就明白这影儿终有一天会被实体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取代。起初我们得到的二维的道将于几个世纪后在人类历史的鼎盛时期显现于我们自己所在的连续性三维时空中。出埃及记34章告诉我们何为神至深的心意，而我们在那位加利利的木匠身上看到他一生都在见证，这就是他的心。接着他走向罗马十字架，代替我们下到阴间，成为神所弃之人，以证明自己的心。